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一档设计类的播客节目改需求 FM， 我是设计师 Rain。 在这款节目中，我将邀请我的设计师朋友们聊一些他们的有趣经历和故事，带你进入设计师的奇妙世界。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这期的改需求 FM。这期我邀请到的嘉宾，我的好朋友王振雷同学，还有范宇南同学。然后我们今天要聊一聊商业跟设计师工作中间的一些 gap。王振雷、范宇南，你们好。
OK， 我是范宇南 ，A.K.A. 南瓜范。OK， 振雷到你。
大家好，我叫王振雷。现在的话是在阿里巴巴做设计师，目前大概是工作了正好两年的样子。对，
好。
我工作两年来讲，你写了很多东西啊。
对，但是其实我工作之前就开始写些东西了。
哦，是吗？你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会有意识去进行一些写作，这样是吗？
对对对，是的，会去写一些平时的一些想法吧。对，也是因为这个才认识了两位嘛，对吧？
对，我们都是你的粉丝。
OK， 好的，那我能问一些尖锐的话题吗？
所以现在开始上来就要问尖锐的话题了吗？
没有，这正好赶上这前两天看新闻嘛，那个罗子雄在微博上讲说，他觉得一起工作的人，他每天把时间用在写公众账号或者是写些个人的文章上，他觉得这个代表他自己的工作不饱和。你是怎么看这样一个观点？
我觉得这个我是特别不认可的，因为那天他发了那个之后，我在自己的那个朋友的群里面也在聊这个话题。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不知道他们那边环境是怎么样，在我们自己的团队，就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蛮正规的设计团队了。其实我们的同事对于写作这件事情是很支持的，就都说不上是宽容，就是很支持的一件事情。就我们不管是你进一步的往上晋升也好，或者说是外面的同学想进来，就是我们都会很注重这一块，就是你去分享，去把自己平时的一些东西总结下来，所以这个肯定是很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然后至于工作不饱和，我觉得就更谈不上了啊，因为现在这个拖延症大家都这么严重啊，即便时间都花在公司里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还不如抽些时间去写一些东西，对职业对个人会更有好处，所以我对他这个想法还是不太认可的。
OK， 三观非常正哈。
我同意，有时候教别人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最好学习的方式。
对，
尤其是我想问一下，你们工作不饱和怎么界定呢？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哈，特别对于创意工作的人来说，那饱和是跟传统意义上的说我一直要在这里，就是每个时间段都在做我的工作，还是说我把我的时间都用在去想我的工作上？我觉得这个饱和应该有一个定义吧。
对，但我觉得可能现在更多互联网公司饱不饱和都有点像一句玩笑话，就是因为基本上大家都是结果导向嘛，活多活少可能是两码事儿，但是你只要事情能干得完，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哪怕你花的时间再少，应该也不会有人说你不饱和，反而是开玩笑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说，哎，你感觉工作不饱和这样。
哦，明白。因为我自己做这么多年设计，我觉得有一点我挺不适应的，就是这种坐班制，你从早做到晚上一定要做够几个小时，因为我感觉我的输出挺不稳定的，有时候挺多有时候挺少，但是我就比较看重效率而不是看重总的时长，所以有时候就工作饱不饱和对我来说这句话还挺有负担的，我感觉挺重的。
所以你的工作经历里面有要坐班这种情况吗？
不要吗？你难道不用坐班吗？
哎，我不需要啊。
应该都是吧，早上几点去晚上几点下班。
哦，你说这种坐班啊？
对啊。
哦，我刚理解的坐班是说我应该譬如说我今天五点半下班，然后因为我老板没走，所以我要一直等他走了之后我再走，就类似于日企那种企业文化。
我一般不会，但是还会有那种就同行压力，就 peer pressure 这个东西，就是我每次走挺早的，因为活干完了，然后大家那个眼神就挺杀人的，我就说挺受不了，但是我还是走的比较早。
哎，那我很好奇啊，你们这个活是定量的吗？你有没有可能去干一些超出这个要求的活，然后去博取一些更好的结果这样？
我们的活一般我们会有一个计划，我们是按 iteration 走嘛，就是敏捷开发，所以在这个 iteration 的时候就把这两周的量全部定下来了。
好，
所以在这两周里面的总量基本上是固定的。
所以郑雷刚才应该想问的是说，在他做当前工作的范围之内，他再往外去延伸一些，还是说再去做一些除了我当前做的项目之外做一些别的？
对，
我会把当前的项目多做几个方案， 一般这是我通常做的法。可能基于实际来说，我们走到第一步就可以了，我会做到二三四步，或者是同样这一步的二三四个不同的路，然后去比较一下，我会在这上面会多做一些。超出这个项目的本身的这个范围可能不太会做，因为有时候老板会质疑，你看你把时间不放在正常的这种项目里面，你去做一些因为我们有优先级嘛，你优先级一的东西没做完，你就去做二三四，就是比较厚的，这是你工作上的一个安排失误吧。但是我们也会留一些东西给比较厚的一些 feature，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一些比较厚的探索。一般情况下是在这个 iteration 开始之前就来一个 plan， 就说这个 iteration 要不要留一些时间给以后的探索，大概是这样安排。
OK， 我其实蛮想跟二位讨论一下，说大家都应该知道罗子雄嘛，对吧，他自己之前去 TEDx 的演讲标榜理想主义精神的公司文化，他觉得一个人作为一个设计师花譬如说3000个小时在这个设计师这件事上，我通过去大量的阅读，大量的看，然后大量的练习，我就最后我就变成了一个设计师这样一个方法论。然后到他现在会觉得说，我现在是一个老板了，我要求我的员工必须去把他的这3000个小时花在工作上，这样他才会是一个好的员工。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他想法上的转变吧。那就一个设计师从项目的输出者到一个项目的管理者，这中间的转变，咱们聊点好玩的吧。就是你当老板了，你会变成这样吗？
我觉得从上学到我工作中间，我其实也有一点这种转变。上学的时候会尝试很多好玩的东西，就觉得理想中的设计是什么样的，然后就会不停的尝试吧。然后工作以后就会变得更有目的性一些。
郑雷呢？
怎么说呢，我自己觉得比较理想的一种方式是可能要分一个层次，就是给你的10件事情里面也许有7件或者是8件都是属于这种纯商业性质的、纯执行性质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就这些工作呢，老板会要求就是你不要多废话，就你把这个事情搞定就好了。但是我觉得比较理想的是每一个人可以都留有比如说10%到20%的时间和精力给创造相关的事情。因为你像我们公司其实绩效也是这么去评定的，就是说你完成老板交给你的工作 OK 你是60分及格，但是如果你能够在那20%的空间里面去发挥出意料之外的这样一些价值，那就是所谓的超出期待，那可能就可以拿到80分90分。所以这个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在自己工作之外再花一些时间去做一些延伸这样。
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工作的内容还是比较灵活的，设计师的 leader 会更主张你把别人交给你做的事情占你的工作的比重尽可能的降低。你本来可能花80%的时间去完成这些所谓的需求，你如果通过一些方式，组件化的方式，一些方法论的方式，把这个时间降到50%， OK， 那你剩下来的50%的时间就可以去考虑很多别的东西。你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去考虑，上下游的事情，自己专业上的事情，团队效率上的事情，那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价值才会有进一步的放大嘛。
同意。就那天我跟一个设计师聊天也是这么说的，就如果你很好的完成了企业里面这个1、2、3、4的工作，其实是分内的事儿，你是应该的。你的绩效往往在于那些意料之外的东西。
对，然后我再提供一个观点啊，就是意外的这个东西其实也是符合所谓的这些老板的诉求。因为很大的一个对老板的能力考核的因素在于他怎么去使用这些人力资源，就怎么来使用下面这些人。他如果能使用一半的人达到以前一样的效果，那就是他的能力的体现。那其实为什么老板鼓励我们把同样工作量的时间能降下来，他其实是变相的在要求我们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就是说我给你的活是一定的，但是如果你通过一些方式，你让2个人干的活现在你一个人就能干掉了，那另一个人就可以滚蛋了，那我的成本就自然而然降下来了。所以其实老板很喜欢这种方式，就不会把他认为是你在做一些工作内容以外的事情，因为你沿着工作内容去做一定就是很平稳的一种状态，不会有什么效率上的突破。
那是不是说明老板正在为以后的裁员做铺垫？
我觉得不一定是为裁员做铺垫吧，就是说你的效率的变化在随时导致着可能的裁员，就是我不需要这么多人了，那有可能是我可以把多余的这部分人去开拓一些自己新的地盘和新的业务，然后也有可能是我就是不需要这么多人，我现在就是打一个比较集约化的高效率的一个作战的方式都可以。
对，不过那也挺累的，因为人不是机器嘛，
对，
没有一定的冗余度的话，尤其是设计师吧，设计师需要一个不太稳定的这种工作效率，就有时候可能3天憋不出一个主意，可能有时候1天又产出3个主意，我觉得这种情况也挺正常的。
是的，所以我刚才其实听你们在聊关于工作时长，感觉更多的对于工作时长的压力都来自于团队之间的，就是同层同事之间的压力。你看到别人在熬夜在做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是很焦虑的，你觉得他可能在干一些会把你干掉的事情。
对，
所以这个才会比较紧张一点。
嗯，
对。然后我觉得老板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老板不光是说为以后的节省工作效率来做铺垫，很可能也是因为老板不是专家嘛，不是 expert， 所以他期望一些你专家领域能提供出来见解的一些部分。
对，是的，
因为他可能只是给你布置任务，但他其实心里想的可能只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模糊的印象，你去帮他把这种模糊的印象具体化，这也是你的一个能力所在。
那讲完这个观点之后，反过来去讲，那多出来那点时间用来干嘛？ IT 行业那基本上过一段时间大家就会换换公司，这样互相跳一跳槽，员工角度为了更高的薪水嘛，对吧？然后公司层面也可以换换血，换换新的思维嘛。特别对于咱们这种创意行业，这中间他会经历一些事情，等他再回来的时候，他的观点他的表达方法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如果你把你的时间全花在那定量的工作上，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嗯，是的。
所以我看很多人其实也在准备一些关于设计之外的东西，就比如说我现在在做设计电台嘛，其实跟设计并不是特别相关。然后我也知道雷神也在准备一些关于金融呀，包括关于编程的呀一些技能的储备吧。
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再准备这些东西了。
哦，是吗？还有这段故事呢？
对啊，我还是读书的时候和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会花一些时间去准备这些，比如说编程啊，或者是这样一些内容。我觉得现在反而不会再花时间在这个上面。
那你花时间在什么上面呢？多一些。
对。
我觉得可能还是考虑一些商业的事情会多一些。就是为什么不再去考虑编程这些东西呢？我们有个设计师啊，很有趣，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刚新来的一个设计师，他自己以前也做开发啊，写一些前端的代码，就在设计师的眼里属于这种编程技能非常高的。然后有时候项目的话，他会花一些时间，提前就把这个东西的一个demo 做好了，甚至是一个可以用代码的一个雏形就已经完成了。大家觉得很牛逼，感觉这个很新鲜，但实际上就是这种方式对于项目来说其实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你写的这点程序跟专门做这一行的，不管是做前端还是做这个客户端的同学来说，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你只是在做一个很普通的事情。就在开发层面上面，你并没有帮他们节省什么工作量，因为不同的公司的这个架构规范可能完全不一样，就你同时做这件事情其实对整体并没有什么好处。对，所以我现在可能更多的还是会去思考一些就是商业上的内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鼓励设计去为商业带来一些价值，就是会不会再把时间花在就是可能跨工种的一些东西上，反而是商业上面如何运作，这个会更有价值一点。
没错，实现商业价值确实是不管是设计也好，产品也好，技术也好，他们最终想实现的目标嘛，金字塔最上边。但是你刚才那个观点我不是很认同，也不能说完全不认同嘛，是我自己也比较纠结，这是个老话题了。就是自从大家开始做 app 以后，我们就在问自己说，哎，设计师还需不需要具有一定的编程能力？我们把时间往回拨5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家一起做 app， 那个时候每一个网页的设计师，他们几乎都会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实现自己的网页前端的这样一个开发。那为什么在做 web 的时候，甚至会有专门的工具，像 Adobe 的 Dreamweaver， 它是专门为设计师去做网页用的。那到 app 这个年代的时候，就所有的那些开发都不讲人话，都看不懂，你觉得为什么？
我不知道你指的这个不讲人话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啊？
就比如说 Dreamweaver 的话，它会有可视化的操作窗口。
嗯，
那我在那个时候可以用我的 PS 去直接对那个 code 进行一定程度的重新的堆叠。但是如果我用 Xcode 的话，它是还有 storyboard， 但是我会觉得说它本身并不是说开发用来让设计师去更好的写 code。它本身就是已经把这个工种就划分清楚了，就是希望设计更多的去偏向设计，像你讲那样去迎合那个商业价值。
嗯，你有用过 Netbook 的那个 Origami 那个软件吗？
有用过。
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算没有用过，可能也听过。我之前花了很多时间去学这个东西，然后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写这个东西的教程。但是我后来想通了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难用？然后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像那个 Framer Studio 也是很多设计师会花时间去学。对，我觉得为什么它始终没有流行起来，而可能开发同学还是必须要去使用 Xcode 这样的一些比较专业的工具。我自己的理解是，这种编程性质的东西它的特性需要 它的形态变成像插扣的一样，就是它没有办法完完全全通过一些拖动啊或者是连线啊这样纯粹的一些图形化的方式去实现一些复杂的编程逻辑。实际上现在的很多产品也好，商业的一些形态也好，编程上的核心竞争力都来源于一些很复杂的逻辑，或者是一些非常非常高的并发的处理，很复杂的一些推荐的一些算法。所以为什么分工会变得越来越细，那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操作就是需要有这么细的分工，就这两方面的工作它的复杂度导致了一个人正常的话没有办法两边两手完全去抓。对，所以可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说，因为随着时间的推进，现在我们事实上现在的 APP 的开发工作比起之前我们理解的那个 Web 的开发工作本身已经技术难度提高了很多。
对，我觉得是。
所以去倒推我们不得不去细化自己的工种的呀。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另一方面可能现在商业上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这个复杂度。就是以前可能大家觉得竞争力来源于哎你的网站比我漂亮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可能有些工作就是大家都有网站，有没有网站已经不成为核心竞争力了，核心竞争力来源于可能我的网站能给你更复杂的更精准的一些推荐内容上的一些优化，那这个东西就必然要求你要做得更精细嘛，所以现在大家拼的就是看谁在这个上面挖得更深，所以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
我有一个观点啊，我们回到设计师要不要学编程这个话题，其实我们现在解决的东西可能不是后面的复杂度，而说我们说设计师要不要学编程，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前端的东西，包括 CSS、JavaScript 或者是 HTML，
没错，
然后或者是像 Airbnb， 他们也做了一款软件，你就可以直接把 AE 的代码直接生成动画。所以大家好像是解决在前端这个领域，设计师跟开发之间的一些交流上的一些 gap。然后对我来说，学习编程我觉得是有一定必要，但是可能没有必要到就像雷声说的特别复杂的这种程度。可能我觉得对我来说意义最大的是在工作当中怎么去 push 开发，去帮我把这些做出来，而不是在于我提供了一个方案，开发觉得哎，你这个就是空中楼阁，但我知道一些基础以后，可以提供一些思路、一些教程、一些方法，我可以搜到一些资料去给开发去支持他做这个东西，甚至我可以直接把 animation 这部分 take 掉，我就自己来做，这个在我的工作当中我觉得用处最大。但我还想谈一谈设计师职业以后发展的问题，就我总觉得我不会一直在企业里做设计，所以当如果以后万一我跳出这个行业，我想自己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我有一些技术支持，对于刚开始起步阶段来说会有一定帮助。
那聊到这个话题的话，其实就像是说这个公司里面是不是一定需要一个设计，那如果设计开发产品运营这些人一个一个往下砍的话，最先去掉的是哪一个？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大家很多的焦虑来源于就是我有了这个技能会不会更好，那我觉得一定会更好，就是你同样的设计能力，然后有一个人会一些编程，不管他会的好不好，另一个人完全不会，那你希望哪一个？当然是那个有两重技能的那个人。但问题在于就是时间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你到底你最后是变成了一个100分的设计加20分的开发，还是变成了一个50分的设计加30分的开发，所以很有可能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你真的能够通过你自己的熬夜也好、学习也好、使用也好，最终掌握了两项技能，那一定比那个只有单项技能的好。但是如果时间非常非常有限的话，我可能更愿意把它花在一个刀刃上面，而不是说去锻炼一个很多可能培训班出来的编程水平就比我更高的一个技能，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哎，同意。我想借刚才雨楠的话题继续往下聊哈。一个产品我一定要砍掉一个职位，你先优先砍哪一个？
每人的发表他自己观点吧，你觉得你会先砍哪个？
我先砍哪个？我先砍设计吧。
嗯，
肯定都是先砍设计。
都先砍设计吗？我倒觉得说可以先砍产品，因为说人人都是产品经理嘛，今天不管你是一个程序开发还是说你是一个设计，我们一起聊天的话都会或多或少涉及一些产品经理可能日常工作的内容吧。我会认为说像10个人以内的创业团队，这里边产品经理的工作内容啊，其实或多或少会被技术人员或者说设计人员可以分摊掉。
但我觉得先砍设计原因是因为在一个行业里你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其实用不到设计的，就拿 3D 打印机来做举例，我记得之前我上学的时候就有公司打电话给我老师说能不能有一些 3D 打印机的资源，然后老师说你想要什么呢，他说哎，我们想要一些材料呀造型之类的一些资源，老师说我们就要只会做他那个本身 3D 打印机外壳的这个造型， 他说我们现在不需要，我们没到这个阶段，因为他现在这个市场蓝海，然后很少，然后大家都要抢蛋糕，所以他更注重于这个技术的怎么样发展，怎么把这个市场占有住。所以设计在这个开始之初是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当我会觉得，当技术想要推广到市场上的时候，做这件事情的人并不是说我把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屌。就比如说微软的 Center One， 像那些虚拟投影啊，那些乱七八糟 AR 啊，5年之前我们在 Center One 都见过了，可是到现在技术再牛逼，没有人把它给推广出去，它还是那么难用。
所以我才说这可能是产品经理的问题。我觉得产品经理相对来说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它一个好的商业模式肯定是趋之若鹜的，哪怕它网站再难看。
对，我觉得两位可能不用为这个太争执啊，因为你们讨论的项目的类型就不一样。我觉得看你这个项目是以什么为卖点或者是竞争力的。就如果你说 3D 打印机，它本身就没有一个太复杂的或者说太精细的一个可视化界面，那它可能一方面对这个编程的和这个工艺的要求可能会比较高，然后最多是可能对这个机器的工业设计可能会有些要求。那你说它需不需要一个 UI 设计师？我觉得肯定是不需要的。但是如果有些产品做的是偏体验角度的，那可能大家的功能实现起来可能都比较容易，那可能取胜的是在于哎体验更好，别人3步哎我可能1步就解决了，那可能设计师在里面的这个价值会更大一些。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刚才回答的也有点武断啊，就是说先砍谁，那可能还是会根据项目去走。你说产品经理现在人人都是，那你说设计师现在凭个需求对吧，谁都能在后面指点几句，所以也很难讲。
同意。
哎，老司机可以。
哎，对，但是我有一个例子啊，我觉得它非常非常刚需，好像你不需要设计大家都特别需要它。
PornHub 是吗？哎，你知道我前两天我看了新闻， PornHub 他们现在推出自己的那个跟花花公子的合作，就是他们有自己的 T-shirt， 有自己的那个文化，还有自己的 MV。
时装周嘛，我看到。
哎，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哎，你们在讲什么我完全听不懂
啊。聊那么多干货了，我们轻松点吧。
你们带带我。
好，我再给你发网站好吧。你的电台是不想要了。正好聊到那个 PornHub 嘛， PornHub 本身是一个，它是很明显啊，它不管是在YouTube 那会儿还没有按点去加载的时候，它就优先推出了很多很多技术嘛。
嗯嗯，
那个预加载啊，一个视频里边好几个点，每个点给你一个关键帧，他们这会儿在干嘛呀，这不就从它那来的吗？
嗯哼。
你们是真没看过 PornHub 吗？
看过，我还买过会员呢。
哦，是吗？哇，他能买会员就厉害了。他们还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他们前年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 app,PornHub 做了一波推广，好像是叫 PornHub Workout 吧，就是我需要锻炼，因为他那个需求是说我每天都在上班下班，然后晚上回家打开黄网看一下然后就睡觉了。其实我本身没有锻炼，但是我很想锻炼，怎么办呢？那我在看黄网那个时候，他那个里面会有一些就类似于现在Xbox 里边的动作，就我跟他动作做的一样的话，我就是一个那个 great 这样一个提示。他里边每个视频他都安排了一系列动作，然后那个里边呢还会分那个不同的 player， 我可以去 online 的就是邀请一些人也加入到这个运动中来，他们去扮演一个角色，然后我扮演另外一个角色，然后每一局结束之后他会有一个榜单啊，就跟我说这个所有根据这个视频一起运动的人，你们每个人的那个卡路里的消耗是多少。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玩的。
我觉得这个网站它有一个很厉害的点在于，就是它会把这件事情去和很多正向的事情联系到一起，因为放在可能国人的眼里，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下流的一件事情，但是它会做很多公益啊，或者是跟这个健康相关的。他之前做过一个案子是这样子的，就是大熊猫嘛，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过没有，那个大熊猫它其实这个。就种类很少嘛，然后很多大熊猫其实它不懂得该如何繁衍，因为基本上都是人工培育的，所以就是你把一个雄性和一个雌性大熊猫放在一起，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去繁衍后代。然后 PornHub 就出了一个专题，就是说哎大家可以穿上这个熊猫的衣服，然后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这个视频会因为也看不见你的脸嘛，然后会上传到他们网站上面去，会播放给这个大熊猫去看。真的真实的案例。
哦，这个好玩，这个好玩。
大熊猫看了这个，
对，我现在看
大熊猫看了这个之后就哎他可能会去模仿，然后就进而达到这个繁衍后代的一个目的，就非常非常公益的一个项目。
而且你知道大熊猫在美国有多火吗？
有多火？
多火？
我前段时间去 DC， 然后在 DC 的地铁站里，然后有一个假的大熊猫，塑料的，就那种特别粗糙那种大熊猫，然后就一个老外想方设法要跟他合影，因为大熊猫很大， 他就拿自拍一直在那拍，找角度，各种找角度要跟大熊猫合影，我就看不过去了，它是一个塑料的呀，我就过去说，哎，我帮你拍吧。他说好好好好好，然后我就帮他拍，拍完以后他就问我，你要不要也跟他合影？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就发现大熊猫在美国真的是特别火，就很多人真的是狂热的喜欢大熊猫，哪怕它是个假的也都特别爱它，我这点是不太理解的。
我觉得刚才那个特别好玩，就是刚才聊到那个说他引导那个每个人去扮演大熊猫，然后让你就是做一个正向激励的事情。
我可以再说给你看看，他之前还做过另一个项目，视频有2000个人观看就会捐1分钱，捐到一个保护抹香鲸的一个活动，就抹香鲸就那个鲸鱼。然后就为什么是抹香鲸呢？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那个抹香鲸的这个英文单词，它里面包含了一个子单词在里面啊，大家可能看了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其实他做了很多跟这个保护动物相关的。然后很多人也质疑啊，就是说，就是这个视频到底对熊猫到底有没有用？那其实很多人评论就是觉得，到底这个视频有没有用呢？很难说。但他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是引起了大家对这个濒危动物的关注。光是这样一件事情，就其实已经很有这个价值了，不管是营销价值还是社会价值。
哦，我刚才就在你讲话的时候就查了一下抹香鲸的英文单词，厉害了厉害了。郝宇是不是也在查呢？厉害了。
嗯，因为这家公司真的还是挺不错的，不管是这种技术上的一些很优势的一些事情，算法的数据存储的，还是产品层面上面的，就是怎么来做推荐，然后怎么来给这个视频打分，还是在营销层面上面，我觉得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东西。
有点像杜蕾斯的营销，
对，我觉得是的，而且他可能比杜蕾斯，我个人觉得要更高级一点，就杜蕾斯可能他的营销还是
追热点，
蹭热点嘛，就对，很明显就
是
追热点，
是的，
不够他这个 level 这么高，
而且本身 Pornhub 它是基于一个大家都不是很好意思聊的一样一个话题，他去做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这个就蛮厉害的。这是我觉得做设计师好玩的一个地方，或者说从事 IT 行业好玩的一个地方，就是每天都有这种例子吧，就是这个世界在一点点变好。
是的是的。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节目。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有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啊，真的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啊，真的是还没有聊够。那我觉得电台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因为我自己一直写文章嘛，其实我没有尝试过用语音的方式去聊。一开始这个郝宇邀请我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有点担心的，就我不知道会不会聊得很尴尬啊，或者是很冷场这样。但实际上聊开之后，又觉得很放松，有很多想法，有很多的灵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爆发出来。所以希望郝宇能够把这个节目能够坚持下去。然后后边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更多的来参与这个节目。今天时间关系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
好，感谢感谢。
好，欢迎常来做客，
欢迎常来。
Read the news and check the dates. All went down, it's not a race. Back and forth, just take the picture.